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不久前，全球的退党人数已经超过300万。伍凡先生，您呢在参加一个华盛顿 DC 呢举行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集会，这个集会就是声援这个全球退党的300万。你有什么感想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感想蛮多的，但是其中有一条啊，我发现我去参加那个会，那会议上坐满了人，
是，
有500位，上下两层的都坐满了。可是我发现像这个电视机照相机的 camera 没2家
哦，
哎，就是说明就我看见那个上面都是新唐人的，没有 CNN 的，没有 ABC 的。哎，奇怪，这么大的一个高级的一个演场所，什么场所呢？就是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这是全美国最高级的一个记者场所，
是，
也可以说全世界也很好，非常高级的一个场所。
是，我听说这里面有瑞典的议员、美国议员、有加拿大议员，还有一些政府的官员都去参加了。
对，有前国防部副部长，
是
在雷根时期当前国防部部长，还有加拿大的一个 Robert 一个 A 议员来了，瑞典议员也来了，还有一个美国的众议员，他们都在上面把自己的这个抒发，就是说酒瓶出来了，尤其是朱成虎那个讲话，他们把焦点放在那上面。
是。
那么这个题目啊，应该会引起这媒体关注的。可是媒体不但不来，当然不来了，第二天不能报道，
是，
他们也没有报道。这里边就很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你在你看来，300万退党是不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记得郭军啊，在会上讲了一句话。他说在前苏联这个时期，如果发生有10000个人退党，西方媒体会当作一个轰动的事件来报道。
是。
可是中国现在已经300万这个退党了，既然西方媒体不报道。
是。不过8月1号啊，还有一个会议，一个举行的会议，但是西方媒体呢也没报，但是中国的媒体报道了。
8月1号会议，你讲的就是说在前面的会议后一个星期之后，在同一个地点
是
举行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啊，这个层次啊，和前面的会议是几乎相等的，也有国防部的一个副部长
是
Framing，
是，
还有前2任的这个美国驻北京大使，还有一个海军少将武官来参加。他们这两个几乎是对垒两个会议，一个是批评中共，一个是同情中共这个政权，要维持中共的政权，搞经济建设，这两个。可是前面的会议呢，中英文媒体通通不报道，后面的会议英文的主流媒体虽然不报道，可是中文的媒体，美国之音啊、世界日报啊、华盛顿观察，第二天很快就报道了。
是，前面会议呢是认为中共啊可能会采取极端的措施对美国进行核武器和袭击。其实我是比较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像1996年的时候台湾大选嘛，中国的一个国防部那个中国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凯，他就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说，他说您不能光看着台湾呢，你们要盯盯你们自己的洛杉矶啊。他言外之意说，中共我们可以用导弹那个袭击你的洛杉矶的，所以当时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后来就前两天这个朱成虎也是解放军少将，他就讲，他说我们要牺牲那个西安以东的那个这些城市啊，跟你们美国要打核子战争啊。其实这个是他一方面是很多人呢就是相信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观点不一样。另一个会议呢，他的观点就是说中共呢就是不会打核子战争，我们要跟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啊，这两个不同的观点。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媒体上的一个报道，这个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了。
那么当然了，在美国出现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利益背景，讲出不同的话是很正常的。
是，这个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很正常。我觉得不正常的就是说，对这个同情与中共观点的这批人呢，有一点优惠啊，相当的部分的是中文媒体全部报道，这里边就有说明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了。
这里面我想啊，其实原因有很多，我是从这个经济角度上来看，这个经济上啊，因为这个美国的商人啊、企业界要跟美国做生意、跟中国做生意，他们看重中国是一个廉价劳动力、廉价的资源，因为独裁政府啊能够。不像民主的国家这么竞争，美国去之后，他为个嘎工美国的时候呢，就会给美国企业家很多利益，让他保护他这个为投资的那个企业的一个赚钱的能力。所以像那摩托罗拉在中国占个很大地，他地都很便宜去买，很多最那个税务上优惠。所以这些企业家， 就往往呢就不愿意让中国哈混混，他们希望中国那个稳一个维持稳定，他们就相信中共那个宣传的观点，就是中国稳那个稳定了，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混乱，有个共产党执政中国就稳定了，稳定了你们美国企业家呢就能赚钱，所以他们这种观点上就是希望就是说你中国别管，中国你就能够让我们赚钱就好。所以那个华盛顿邮报哈，这个就是曾经发表一篇文章啊，他就一个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商会的一个会长，他也是在曾经是一个报社的这个在驻中国大陆的一个记者，他待个十几年，他就讲，他说我不希望那个我们不要向中国鼓吹这个马上实行民主啊，我们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慢慢的中国改变。他说你现在让中国实行民主化，中国会乱的，所以我们又赚不到钱啊，影响美国利益。所以他说我们可以开放一些这个美国的那个签证啊，大学生去到美国上读书，接受我们思想，然后呢是让我们给他们卖一些设备给他们，让他们进步，但让他们马上民主，他们中国会混乱，没有共产党就混乱。说这就是他这文章就代表了很大一批的，就是美国企业家的一个观点。
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说这批人呢、啊，就是包括媒体啊、记者啊，甚至一个退休的官员啊，他们出来讲话是希望中国不要混乱。
是
关键，他们对共产党不了解。
是。
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了解共产党所做的坏事对中国老百姓的坏处，他们统统不清楚。
是。
那我就从历史上去可以看看嘛，我们看看历史，这个西方的这些学者们、专家们对共产主义运动有多少了解？那冷战时期，二次战争结束之后就形成个冷战，冷战以后，美国整个包围了苏联，包围苏联，希望苏联垮台啊。长期研究苏联哪天垮台，他们在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苏联能结束这个独裁专政。可是他们万万想不到，在八十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突然垮台了，突然不到两个星期消失了。这一点呢，所有的苏联通和苏联专家没有料到，花了那么大的本钱去研究苏联，不了解。他们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对共产主义不了解。
是，
那么同样的道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也是不了解。我给举个例子，六四事件发生前后80多天，当时也派了很多专家记者到大陆去，上万个记者在那里啊，可是没有一个记者料到邓小平会下令开枪，没有人相信。我相信美国的情报机构也没有得到这个资料，他们不了解共产党为了维持他的政权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接着我们也回到前面那个题目，为什么对批评共产党的他们不相信，或者是不愿意相信，而同情共产党一点的呢，他们愿意相信，愿意去报道。所以这里边就很大差别在这里。你讲的是经济利益原因，我讲的是历史原因，这两个原因可能是最主要的。
是，但是呢，这个在美国啊，这个不同的意见、不同声音还是有的。像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在退党时候，我看到他也去签名去声援去。
但是你也知道，他签名这个事情啊，美国媒体也是没有报道啊。
是，尽管他没有报道，但是呢，他主导的一个国防部啊，在很多方面呢，在对这个中国民主事业还是有支持的。
对，
比如说像这个新唐人电视啊，他这个被欧洲这个卫星公司，他这个掐掉他这个转播在亚洲的转播了，结果他们就是也去跟他们谈判。现在呢，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呢，这个欧卫公司要跟新唐人签订一个新的长期合同，这也是一个触动。但是在美国这方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很多这个美国的媒体跟企业，包括百姓呢，他往往听信了中共的一个宣传，因为中共有这个强大的自己国家机器来宣传这些东西，他们相信一个稳定呢，对于全世界都有好处。实际上，这个稳定真正不稳定的原因呢，是中共。所以在这点上，中共的本身的宣传啊，它蒙蔽了很多人。
这个宣传很厉害啊！你看看我们现在中共派出来的媒体、报纸、电视台、电台，现在陆陆续在洛杉矶地区，就全美国遍地都是啊。
是。
他们都是很便宜，甚至免费让你看了、啊。
是。
所以这个他们的宣传势力花了那么大的钱，目的是什么？要蒙蔽美国人民，欺骗全世界。这句话谁讲的对了？就是那个前国防部副部长。他说中共所采取的策略是策略性的欺骗全世界，策略性欺骗全世界，让你上当，完了他突然袭击你。这一点呢，我们应该要牢牢记在心里。
实际上从中共历史上看呢，他欺骗性已经很久了。 包括你其实抗日战争，他说他是打抗日主力，
抗日的主力，
对啊，这个包括以前他接受这个俄国的这个卢布，弄个很几千万卢布去跟国民党打仗，这个分裂这个中国，他这样讲他是要保卫苏那个苏维埃，他这种都是欺骗。现在在中国现在看，我们的海外逐渐的解密时候看到的真相了，以前都看不到。所以在中共的宣传上啊，对海外的媒体那个百姓的宣传上，他现在还是一种他以前的一种策略，就是用大量的时间、大量的金钱去鼓动宣传，然后呢不让你看到真相。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海外媒体啊，一方面有利益的原因，一方面还是受到他们的一个很多的欺骗假象啊，还是有关系的。
这个今天我们谈的是媒体了，
是
不管是中文媒体、英文媒体对中共的态度了，这个事情我们提出来了，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今后有什么变。但是我相信在美国这个左派右派的两派势力在这个较量中间呢，这种现象随着中国大陆的演变，美国的这个中美之间关系的演变，我想这种现象今后会有所改变的，我认为会改变的。
是，其实我从我看呢，我说长期来看呢，就是说以前的这个中共媒体对这面的欺骗更严重。像以前那个华文媒体报道可能多一点，但实际上呢，英文媒体对中国这个真相啊报道更少。现在其实我觉得已经有个很大的一个发展了。尽管现在这个对九评这个他们还不了解，没有这个更多深入报道，但是我相信呢，今后随着这个整个真相的不断的这个揭露出来呢，英文媒体会更多的了解这个中共真正的实质的本质。
但是我觉得一个欣慰，很欣慰，让我们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了新唐人，
是
有了大纪元，有了希望之声，
是
这三个单位主办了那个22号那次研讨会。那这三个单位还会继续把中国的真相、揭露中共的欺骗这样的消息不断地向全世界播送。那个大纪元已经有像在几十个国家在发行，又有英文的版本，又有8个版本向全世界播送。我想这一点呢，即便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你不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有新唐人这个大纪元为主的这些新的媒体出来会做到这一点，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欣慰。所以我觉得我们呢，在这一个基础上会看到中共欺骗呢是不能够长久的。
是，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再见。